往生啊，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受用就等于等觉菩萨，你的福报、你的享受跟等觉菩萨没有两样。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如是利用啊，像这样的力量，像这样的功用，乃千经万论呢，所未曾有。你去看《大藏经》，查遍一切经典，没有这种说法。只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情况特殊。所以同学们，如果你要是真正想学佛，真正享有最殊胜的成就，你就把握这一门，一门深入，先把心定下来，其他的这一切经论，一切法门，我现在通通都不学，不闻不问，我们才能成功。如果你在这个期间又念佛又参禅又去持咒又学这个经又学那个经，你这个修学杂了，修学杂了，功效就要打折扣了。你不专呢，念书也一样。就是说我们有四年的时间，我们在四年当中啊，学20个科目，平均起来一个科目才不过是花个2个多月的时间，四年学完了，每一样东西都知道一个皮毛，都不精了。假如我四年的时间呢，我学一门东西，你这一门呢，就出人头地，你就变成专家了。佛法也是如此。今天一般学佛的人为什么都不能成就？他学的太多，学的太杂，所以他不能成就。要想成就，一定要专精。一样东西没有学好，绝不学第二门，这样才能成功。中国自古教学就是贵以专呐，要专心呐，要专攻一门呐。这一个法门，你要是专修3年的时候，纵然不能达到一心不乱，功夫成片是绝对可以达到。到自己功夫成片了，换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有把握，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就去。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功夫，有这种本事，我再去看其他的经论，那就无所谓了。我多学一点多看一点不妨，不碍事。没有到这个功夫，你多学碍事啊！学佛这个方法呢，跟世间人治学不一样。这个胡适之讲啊，做学问要像金字塔，先要博学，最后要专精。他讲的也有的道理啊，世间法。佛法呢不是如此，佛法治学像大树一样，先要有根， 有一个干一个本，然后再枝叶花果再遍布。啊，它不是像金字塔，它先要金，先要砖，然后一切贯通，所以一金通则一切金通。啊，一个法门通达了，一切法门都通达了。他跟胡适之讲法完全相反，哎，诸位想想这个道理，哎，先通达一门，一门精通了，再看别的东西，一看就了解，一看就明了，明白，啊，你像六祖大师，他不认识字，他没念过书，啊，他所修的就是觉真经。他真正到了觉真经了，他一切经呢没有念过，别人念念他就懂得里的意思，他就能讲解，讲得一点都不错，啊，讲得叫别人开悟了，啊，那是什么？就是一门，一门真正精通了，其余的粗类贯通，不但佛法通达了，世间法也通达。如果说佛法通达，世间法不通，那不是通达。真正通达的是事出世间法，一切通达，都没有障碍。好，我们下课啊。这有个同学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这是个大问题，啊，说众生因一念无明而迷了。然经云，人人本来是佛，那是如何迷了最初的一念？又无量众生是佛了，为何同样迷了最初一念无明？这个问题是大问题，这是佛家的根本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楞严经第四卷里头，佛给富能那尊者有详细的解释，啊，这是富能那在楞严会上提出的问题，你跟他的一个问题相同，啊，你可以到那里去找答案，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庄严两个字作何解释？啊，那么通常这个庄严呢？我们一般讲壮观、美丽，就是这个意思。啊，用壮观来解释，是比较上贴近一点。啊，严就是严饰、装饰，啊，种种装饰。啊，这个人啊，需要这金银珠宝来装饰，啊，这是庄严。大地有许多花草树木来装饰，啊，这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美丽啊，美丽装饰的意思啊。好，接着看第五页啊，第五页，教相大乘圆顿三根普被。这个教是教学，啊，相呢就是相状，这个意思很像我们现代这个教育里面所讲的这个这个课程标准，有这个意思啊。可是教相呢就是课程标准，啊，就是这个课程，啊，应该啊把它放在哪一种学校，啊，第几个年级，啊，来适用，啊，就有这个意思。那么这一部经呢，它是属于大乘经，鉴别它不是小乘。不 但是大臣，而且是大臣里面的圆教、顿教。那么大乘教学里面有渐教，渐是按部就班，慢慢的来修正。啊，渐次修学正儒。啊，好像我们一般这个学校啊，从小学有一年级、二年级到六年级毕业啊，那么再从中学一年级到三年级，这慢慢，这个叫渐。啊，渐渐的，这个顿呢就不是了，顿是顿超，它可以超越。啊，这就是对于一种特殊的天才。啊，他小学毕业了，他可以不念中学，可以去念大学。啊，这就叫超越了。顿超了。那么通常的法门，像小乘证得出国之后啊，出国之前的修行呢，那时间不算。证得出国之后，天上人间七次往来才能证阿罗汉果。这个时间很长很长啊，要想成个佛要三个阿僧祇劫，这都是渐教啊，渐次的。那么在大乘法门里也有渐啊，像华严经讲的时候啊，要想成圆教的佛要经过无量阿僧祇劫，就不是三个阿僧祇劫了，要经过无量阿僧祇劫啊，这是两件。这个法门呢是顿，一生就成功了啊，不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也不要经过那么许多的等级啊，一下就成就啊，这个不可思议。不但顿了，而且是圆，这更不可思议了。圆教是里头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一句阿弥陀佛了。欧耶大师给我们讲啊，五十八教啊，通通包括在其中。多少人不晓得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利益了，念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不必念了。为什么？全都包括在里头嘛。念其他的这挂一漏万，念这句阿弥陀佛是圆满之教。三根普悲，这个背呀，应该念破音字，念批，啊，挑手边的批，在古时候这个字通用的，啊，就是加批。啊，三根呢，就上等根性、中等根性、下等根性的，通通用得上，通通用得上。啊，不认识字的念阿弥陀佛也能往生。啊，华严会上那些等觉菩萨念阿弥陀佛也要求往生啊，可见的这个法门的殊胜啊。我们看底下的解释，大乘菩萨藏士啊，这是我们讲大乘小乘，这部经是属于大乘。声闻藏菩萨藏，他属于菩萨，他不是小乘。五问自说，这个就是佛讲经有十二种不同的方式。这个十二种不同方式，其中有一种五问自说。我们读过许多经， 都是有人来请教，提出问题，佛才答复。唯独这部经啊，没有人提问题，是佛自己讲的。啊，经上叫着舍利弗，是对舍利弗说的。啊，为什么对他说呢？舍利弗智慧最高，最聪明。啊，不是一个最聪明的人，你跟他讲，他不相信。啊，他怀疑。啊，所以找这个智慧第一的舍利弗来做对象，来给他讲。啊，所以经里头自始至终啊，都是佛一个人在说话。啊，舍利弗也没提出一个问题出来，就是无问自说。彻底大慈之所加持啊，能令末法多障有情，亦是金灯不退。特别着重在末法的众生啊，末法众生障碍多啊。有情就是众生啊，末法有情中障碍特别多啊，要想一生了生死成佛道，实实在在不容易啊。如果能依这部经，那你就决定圆证三不退，像前面所说的，舍弃这个法门，跟诸位说，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今天要建道场。啊，建道场要存什么样的心？如果我建立这个道场，借助这个道场啊，来搞自己的名闻利养，那个罪过就大了啊，果报一定在阿鼻地狱啊。建立这个道场毁灭佛法，果报也在阿鼻地狱。这一点我们自己一定要明了啊。什么样的道场是无上的功德呢？念佛道场，啊，主云法师走了，大概在十几年前，啊，他找我在南部讲经，啊，我是每一个月去讲五天，啊，在这个南部啊，大概讲了有四五年。每一个月去讲五天，在凤山佛教联社讲过三年，啊，高雄佛教堂讲过，弥陀院讲过，啊，我那时候就劝他，啊，我说我们两个合作来建道场，啊，我说我来讲弥陀经，你顶动大家念佛，咱们两个合作，啊，一个人呢太辛苦。我说我们两个人呢，在这个佛教堂啊，在这个凤山莲社啊，我们发心在这住十年，十年不要出大门。啊，我们领导一批大众啊，这个里头决定有不少人能成就，能完成。啊，他听到也很高兴，第二天就走了。出去到别的地方打佛七去了，这不行啊！自己到处乱走啊，对自己修行，自己真正有定功有把握，没问题。对大众没有好处，没有利益。啊，哪有大众听一次经就开悟了？ 念七天佛就得行了，不可能的，一定要长期、常年不间断。像过去这个印光大师在苏州楞严山的那个讲堂，那个念佛堂，他是1年300天、360天，就是一句佛号。他那个念佛堂里不讲经，不做法会，没有任何佛事，一年到头就是一句佛号，每一天共修的6支香，你看看他的仪规，念佛仪规是规定的，每一年有3个月的精进佛期，但是念佛堂这个念佛的声音永远不中断。那么6支香之外怎么办呢？主要是轮流，4个人一班，轮流念，就是念佛堂决定有至少有4个人在那里念佛，日夜不断，这样的道场是诸佛护念呐，这是真正的道场啊，真正有成就。所以诸位同学要发心建道场，要建这样的道场。当然，肯这样念佛，必定对于这个法门呢，是深深的理解，深信不疑，他才能做到。否则的话，做不到的。因此，现在建念佛堂，对于弥陀经的探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科目。让大家一面念佛，一面理解，就晓得这个是佛彻底的悲心。前面讲的常佛本怀啊，就是这个意思。方便门中修其止己，智之己，智圆顿的莫若念佛求生净土。念佛法门求其智简易智稳当的莫若信愿专持名号。这个几句话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方便门中，凡是佛所说的法门，通通是方便门。所谓是方便有多门呢，归元无二路。84000法门，无量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方便门。在所有法门里面，我们要想求一个直接，至直接就是最直接的法门，不要拐弯抹角，不要迂回，最直接的法门，最圆顿的法门，就是最圆满、最快速的这个法门，没有比这个更快了。这个法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没有比这个更快，这个法门真正去看去干的话，1日到7日决定成功，确实任何一个法门没有办法跟它相比的。念佛法门里面有持名念佛，有观相念佛，有观想念佛，有实相念佛，又分很多种类。这么 多种类当中，我们求一个最简单最容易，简单容易啊，而且决定靠得住的啊，这是稳当啊，稳当就是决定靠得住，决定不落空的，那就是持名念佛啊。我们这个小本阿弥陀经呢，修行方法就特别着重在持名念佛啊，这持名号啊。所以这个方法修呢，就是你要想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拜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都暂时放在旁边啊，不用去管它，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不要以为过去啊，我又拜观音菩萨啊，又拜释迦牟尼佛，又拜药师佛，今天我要是专念阿弥陀佛，那些佛菩萨会不会见怪呢？好像我也对不起他的样子啊。从前我又念法华经，又念金刚经，又念楞严经，念了一大堆，现在我通通都不念了，心里感觉到很有愧。这就是你的烦恼，就是你的障碍。你今天果然一切都放下了，念阿弥陀佛了，跟你说啊，本是释迦牟尼佛护掌啊，赞叹你啊，恭喜你啊，你这一生成就了啊。药师佛也赞叹你啊，观音菩萨也赞叹你，没有一个不赞叹的，你这个路才走对了。以前念那么多，你心是散乱的，你不能念到一心啊，一心才能成佛了，一心才能往生啊。搞多了决定是障碍，决定不成功啊。那你要不相信，那也没法子了啊。你要相信，统统放下，统统放下，诸佛菩萨欢喜赞叹啊，总算你今天找到一条正路啊。所以自己要有正确的认识啊。如果那些诸佛菩萨还要见怪的话，他是凡夫啊，他不是菩萨了。菩萨心清净的，什么都没有的，他还会见怪，那他是什么菩萨啊？完全是拿我们自己心啊去猜度佛菩萨，以为佛菩萨跟我们一样这是很大的错误啊。那么顺便跟诸位说说这个四种念佛啊，持名大家晓得了，二六十中这一句阿弥陀佛不要忘记啊，常常要念啊。那念佛呢，有六字有四字啊，多好啊。从前莲池大师在世的时候，他劝别人念佛，都劝别人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人家就问他，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呢？他说，我念阿弥陀佛，不念南无。别人就问他了，为什么你劝别人念南无阿弥陀佛，你自己念阿弥陀佛？他就告诉人家说，我自己一心一意啊，这一生决定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南无就不要念了。南无是客气话，是恭敬的意思，皈依的意思。经上只讲至持名号，名号就是阿弥陀佛。我就依照经典的教训呢，我就念四个字，希望这一生决定往生。 劝别人呢，别人呢未必有这个心愿，未必想这一生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加一个南无，恭敬皈依，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个法缘。这一生不能去，希望来生或者来世啊，遇到这个因缘呢，再修，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你就晓得，如果自己发心决定这一生当中就要去，什么客气话都不要加了，直截了当阿弥陀佛就行了。不要加客气话。如果这一生还不想去呢，加个南无是对的。古大德的教诲我们要记住，这个观相念佛呢，就是看佛相。如果自己家里有个小佛堂，这个佛堂最好四面都挂佛像，不管转到哪边，面都看到佛像，观相念佛，把这个佛像阿弥陀佛这个像啊，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就是加深我们的印象，加深印象，心里一起念头就会有阿弥陀佛出现了，这叫观相念佛。但是这种念佛要有福报，为什么呢？你不要工作，衣食不愁，你才有这个时间呢。如果天天要上班要工作，你就关不成了，你就会断掉了，这个要不间断，一天至少有8个小时以上，你面对着佛像看佛像，就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没受福报嘛。第三种是观想，观想是根据观无量寿经16观经里面的方法，那个也很不容易，也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那个方法比观相还困难，所以这观无量寿经理论说得很周详，可以值得我们做参考，我们来研究，方法的确相当之难，很不容易观成，所以在一切念佛方法里头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的确确实实就是持名念佛，它不妨碍，真是事事无碍，不管你从事于哪一行的哪一页的工作都不妨碍，心里面可以念佛，一样可以办事，真是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就持名念佛的好处。那么再看幕后这一段，华严奥藏，法华密水，一切诸佛心要，菩萨万恨思难，皆不出于此意。于广叹说，穷劫莫尽，智者自当知之。这个几句话是欧益大师苦口婆心的叮咛嘱咐我们。这种恩德我们报答不尽的，在一切经典里面大家所公认的所赞叹的就是华严经跟法华经，自古以来都称之为圆教一乘大经，所以经中之王这两部都是经中之王， 都是包括了整个的佛法。华严经到最后一生成佛了，怎么成佛的呢？念佛往生净土成佛的。华严经到最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才圆满成佛。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师是这样圆满的。我们在这里深深的去反省。你才真正明了这一部阿弥陀经不可思议。原来华严最后啊归结在这部经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部经是华严经的总结论，是华严经的总归依。如果在华严经里面看出这个门道了，那你的华严经就没有白念了，你这一生就真正成就了。我自己本人对于这个净土的信心呢，就是从华严经上得到的。华严经里面看出这么一个门道，才晓得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文殊菩萨学这个法门，普贤菩萨修这个法门，又叫善财童子修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也不殊胜，这些等觉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干？不但自己干，而且劝进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师，个个都生希望净土。这个法门不是第一法门。什么是第一？华严会上这个41位法身大师就是十住菩萨，十行菩萨、十回向菩萨、十地菩萨、等觉菩萨，这41个阶级，每一个阶级里面人数无量无边，都是破无明正法身的这样的身份。这一等的人物如果要讲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那不晓得有多少在里头。这些人还要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的，才能真正认识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华严经里面就讲了2000多个法门，而文殊普贤这些菩萨们他取这个法门，再说53参这53位善知识都是法身大师，这里面有参禅的，有学戒律的，有学教的，有学密的，包括了佛教的各宗各派，而且这些人都有成就的，都是上乘的成就，不是普通的成就，都成就了，成就之后还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们想想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说读了华严经要不相信净土，不肯发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个华严经叫白念了。读了华严才把这个整个佛法彻底明了了。佛法教学这个各宗各派无量法门究竟搞的是一回什么事情，真正完完全全都搞明白了，真正明了之后 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你自然就知道取舍，你会采取哪一个法门？啊，当然像文殊普贤一样，取持名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啊，其他的法门统统舍掉了。因为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把一切法门全都包括在其中，一个也不漏。真正念到了一心不乱，禅也成就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也成就了，三密相应，即身成佛，成就了。戒律更不必说了，就一切都通达了。这个法门只属甚处啊，没有人晓得啊，没有人晓得，就是很少人能够深入华严。唯有深入华严，才彻底的明了。大师在这里提出“华严奥藏”啊，“奥”是奥秘呀，“藏”是宝藏啊。啊，华严的奥秘，华严的宝藏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今天讲《华严经》，其目的无非是劝人修净土而已。啊，不是深入华严，对于净土这个信心很难建立。啊，对于现在像这个一般风气风尚啊，这个禅宗、密宗啊，各宗各派的盛行啊，你不会死心塌地的舍掉。如果深入华严呢？你才会看看这各宗各派各种法门的时候，你完全明了，你不会修行，你会把它舍掉，你一门深入老实念佛，你晓得这一门容易成就，有把握成就，决定可靠的成就，成就之后那些法门一切通达，啊，不必像那样勤苦的去修学那个法门，还靠不住。啊，不一定能成就。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华严经》、研习《华严经》唯一的一个目标。啊，是想借这个方法带领大众，啊，老实念佛。啊，是这么个意思。《法华经》也不例外。《法华经》也是以念佛求生净土为归宿。啊，《法华经》有28品，啊，以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最为流通。啊，普门品是出在《法华经》。观音菩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啊，他是阿弥陀佛的后补佛，啊，可见的也是以西方极乐世界为皈依的，啊，念《法华经》要知道啊。不但是法华华严是以西方极乐世界为指归，楞严经也不例外。一般都知道楞严经是禅宗必修的经典，密宗所修的经典，因为它有无慧身楞严神咒是密宗的，所以一般讲起来楞严与禅与密 关系最深。我有一年呢，在灵济寺，那时候我住在灵济寺，台大有几位同学带了他们学校一个老师来看我，这个老师是日本人，日本和尚，日本和尚穿的是西装啊，是他们学校的客座教授，他是日本和尚，带他来看我，那么他就问我，研究的是哪些经论？那个时候我正在学《楞严经》，或者我告诉他我在学《楞严》。他问我修什么法门，我说我修念佛法门。